好，我们请看十二页哈，第十二页。那我来稍微补充一下哈，上面第五啊，窥基大师这一段哈，有一个人名，可能我们比较少见啊。第五哈，窥基大师第一行教有五十，哈，就58教这种哈。第一时，佛出尘道，为谁呢？提卫等500商人。这提卫啊，是人名来的哦，有找到吗？这提卫哈，你把它划线起来，是人名来的哈，就佛成道最初供养的商人啊。第十二页第五窥基大师的第一行哈，提卫，这是人名来的哈。OK，我们继续我们下面啊第二节当代的看法哈，我们先看导师的看法哈。第一行。佛法啊，传承佛法的不派佛教啊，所以这里的佛法有时候导师就会用，根本佛教、原始佛教啊，传承这一种世尊早期的佛法呢的不派佛教，经中多称之为声闻称啊。那这个声闻是听闻佛法而来啊，所以叫声闻啊，听闻声音啊，音声。和修行的人叫声闻，那由于部分传统的部派否定大乘是佛说，大乘也就反驳这个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为小乘啊，含有轻蔑、贬义的意义啊。那这一些都是最后一行哈，第十二页最后一行，这些都是情绪化的对抗名词，不如称为声闻乘来得好啊。所以，假如大家日后哈，我觉得我们在福缘学习，不管是慧瑞讲堂还是福缘，我们学习导师的著作，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些，实际上我们自己平常啊，就是有一些习惯就要改过来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南传的法师啊，或者是别的啊，跟我们北传不同的法师，我们不可以说啊，那个你看那个小乘法师来了这样啊，不可以这样啊，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好，我们来看第十三页，华语集啊。那导师说，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啊，根本佛教之淳朴就是阿含还有律典，阿含跟律啊。那佛法概论也有提到哈，导师说从龙树论里面得到一个确信，就是佛法本质是无所谓大小，就是没有所谓的。大小之别哈，都是从行愿去分别哈。法本身，如实的法，法界本身，它是没有大小、能所等等的对待，或者是分别啊。那是由人去分别，人的行愿小就是小，人的行愿大就是大啊。所以由人而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啊。所以《阿含经》基本上是不管学声闻或菩萨都应该要学习的圣典啊。中观经论提到，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啊，所以要读懂阿含经啊。导师的言下之意就是也要学习中论啊，因为龙树菩萨的智慧啊，他用种种的义说啊，种种经论啊，把阿含经的深意给揭发出来啊，大家。我看有一些老同学应该有上过院长的《中观经论》再来是唯识学探源啊，我们来看第二行，从思阿含里头可以觉出阿含的先驱思想，就是不管是中观、唯识、增藏，在阿含经以导师的研究来说的话，在阿含经就可以找到思想的先驱、思想的渊源啊。所以不是这些论师创作的哈，它是由《阿含经》的启发而方便教化众生而设立的种种方便啊。像唯识学，他们安立了一个阿赖耶识，真的帮助蛮多人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唯识学呀，他安立一个阿赖耶识，像我们很多，像我在外面讲课，很多学生都问说，我们到底我们的业力呀？啊，或者是我们发愿的愿力，今生如果死了，下辈子又是不是灵魂去轮回嘛？对不对？ 那我们所做的善业，或者是我们所发过的愿，由谁去延续，谁去继承呢？请问大家，如果都是无我的话，我做了，然后下辈子由别人去受，你愿不愿意啊？啊，当然不愿意，对不对？哪里我那么辛苦，然后得到的是另外的人得到那个果，甜美的果实，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你说我们当然知道无我，但是在这一些思维当中啊，因为我们还毕竟还没有真正体验空啊，或者是无我的圣意，所以我们多少都是还有这种疑惑啊，或者是怀疑。所以呢，像唯识学他们安利这样子的阿赖耶识啊，由这个阿赖耶识啊，像同铁部他们也安利有分心，由这个去轮回，把这些东西啊传承下去，那众生就比较安静了啊。安心的不得了了哈，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方便呐哈。当然，他们要真正了解他们设立这一种思想的背后的动机啊，而不要觉得说，哎，这个就是佛法就一定是如此哈，嗯。OK， 那再来看另外一位法师，叫东初法师啊，第二行。阿含其实他充满了大乘的思想，可说是大乘思想的渊源，或者是说通于大乘共义的根本经典啊。像导师的空知探究啊、初期大圣等等，其实导师引用蛮多阿含经来诠释，实际上大乘的思想都是有所根据的啊，都是从阿含经引发过来。那像空知探究最有名的就是智多长者嘛，哈，智多罗是智多长者啊，讲那个四种解脱门嘛，哈，嗯，空、无相、无作啊，还有呢无量啊，这些呢影响后来大乘很深远啊。好，再来第三梁启超啊，那梁启超呢，第一句话就提到说，我国自隋唐以后，学佛者以谈小乘为耻，你看啦，多么夸张哈！阿含数格，就是数诸高格啊，盖千年矣，就是把这个阿含的教义啊，给都覆盖起来，真的可惜。那他怎么说呢？他说，误以为真欲，他认为说，真正想学佛的人啊，学佛学的人啊，以有事于阿含。这个有事啊，在词典里面是有从事啊，从事的意思，从事阿含的研究啊，请言其故。这个请啊，有它是那种尊敬词啦，哈、啊，尊敬词就是表示自己愿意做，而请对方允许的意思啊，谦虚语啦，哈、啊。那怎么学阿含呢？他说第一个理由是阿含为最初成立的经典啊。那像我们前面已经有提到，请问杂阿含经是九分教里面的有几分？它是最原始的三分啊，修多罗、起业、记说啊，嗯，这样就能够记起来了哈、啊。好，第二，佛经的大部分皆为文学的作品。阿含经当然也难免啊，啊，然是他经为少，这个是呢有比较的意思啊，比较，那比其他的经，阿含经算是这一种这种文学的气氛呢，是算是比较少的了，它是比较接近于朴实的了啊，所以还是有很有价值啊，请看14页，第三，阿含经实再是一种言行路的题材，言行路啊，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就是行正道啊的佛陀对话的一种语录啊题材。它的性质略同中国的《论语》啊这种《论语》啊，那能够体验世尊现实人间的人格。第四。佛教的根本原理，如四谛缘起、五蕴皆空等等，皆在阿含有详细的说明。第五， 阿含不为与大乘经不冲突，而且大乘的教义含蕴不少，啊，怎么可以随便说不学就不学呢？啊，第六，阿含叙述当时社会的事情很多，假如你研读的话呢，对于世尊所处的环境以及他应机宣化的苦心都会有所了解啊，所以这个是很值得学习的。我们下一次的讲义看佛陀的一生，大家就会看到哈，那也许有一些人会问说，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佛陀在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啊？因为经典上辗转传来的圣典里面呢，里面有很多世尊抉择出家修苦行等等这样的一种说明，所以我们在里头可以就是揣摩世尊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如何啊，那经过的生命是有哪一些啊磨练等等，那这些都在经典里面可以找到线索啊。好，第四，我们来看经景宏愿他怎么说。第二行，三藏中特别是阿含尼科耶不但是根本佛教还有原始佛教的研究资料，独一无二的宝典，同时也是佛教发展啊与所谓除开小乘佛教诸教学的大乘教的母胎，就是大乘思想的起源啊。阿含圣典是一切大小乘思想的轴心还有基础，所以要了解三藏不得不从阿含下手，所以我们学习阿含是非常理智的选择啊。再来下一段第一行，大乘诸教学主要以阿含为根本原理啊。第三段下一段啊，阿含圣典的研究除原来佛教当时的宗教哲学以外，还包含有当时很多的文化研究资料啊。第五，真古文雄啊，阿含的经籍被刹之实是理解根本佛教还有理解世尊说法的原始风貌的珍贵资料啊，所以阿含经大家多留意这些项目啊。OK， 那到这里大家有什么疑问吗？有没有什么疑问？哎，请说。
这两节分别对于在跟现在不同，对阿含经不同的那个和尚做一些评论。
哎，
我的问题说，为什么近代人会开始去重视阿含经，他的理解是什么？跟古代当时的经文。
哦，那其中中国的古德为什么会把阿含判成是小乘？那我们上佛教史的时候，其实老师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中国这一些古德他们会这样判教呢，是跟他们接收到当时翻译过来的经典的先后有关呐、啊，这个也是一个关系啊。再来的话就是很多古德是学习大乘法在先，所以呢他们都认为呢，大乘法也是佛亲口说的。大乘法本身也是佛亲口说啊，那所以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判色啦啊，因为真正教人家成佛的，它是最高尚的经典，那其他的你成阿罗汉啊，成其他的，那可能就是比较劣迹的啊，适应劣迹的更新，所以会有这样的判色，跟翻译过来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再来，以现代人来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有？会对阿含会有重新的一种定位呢，跟研究的这种风气呢，我想跟就是跟我们的这种资讯的发达有很大的关系。资讯的发达，因为我们现在读藏经不像以前这样了，束诸高阁的，你要有机会读藏经，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报的啊。我们接受到这样的资料，也不是每个人可以阅读。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哈，普遍上大家只要你稍微搜寻啊，或者是啊、就是经过这样子的每一部阿含的这样子阅读跟大圣经的这样子对论的话，那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思想啊，都从阿含而开展出来哈、哦，它有一个母体啊、哦、本母，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一种科技的这种发展呢，我想对阿含会重新定位，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这样，嗯，当然以前的人难道都不知道吗？这个我想有些是知道的，但是呢，毕竟真的如太虚大师所说啊，太虚大师所说。因为中国人就是喜欢圆嘛，就是可能他性格就是比较不想从最基础啊、哦、慢慢这样子打基础起来，所以有时候会有这种跳跃或者是顿悟这样子的一种根性的倾向，所以会有这样的取舍，我想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啊、哦，嗯。那现在有这样子的一种反省，我觉得也是近十几年才有这样子的成果啦。应顺导师那个时代其实还是没有的呢。应顺导师的时代啊，对啊，所以他在台湾著作很多东西，其实那时候普遍读阿含的人还是很少很少的，还是很少。嗯，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才说，我把阿含讲义本来是阿含讲录了的，啊，有没有？佛法概论这本书啊，本来是解释阿含经的，但是导师为了不要让人家对阿含没有什么信心啊，不去读它啊，所以就取名为佛法概论，这样改名字啊，这样。所以我想当时也有这样的倾向啊，嗯。所以真正会研读阿含的风气，不是很久的事情。普遍上接受啊，没有很久的事情。
日本学者
有一些是近代，对，有一些是近代。嗯，那我说古代的，那是因为他的引文里头提到中国的叛教，不是他本人古代啦。就他著作里面提到的是，哎，中国古德的叛教影响对阿含的价值，这样，所以才说是古德的叛教这样。实际上是现代人来的，也是当代人啊，嗯，是。
问一下，是在其他地方，我们现在是用东北亚的观点来看这个研究经典，是重视那个阿含经。
嗯。
是在其他地方，说像
泰国哈、哦、东南亚，是是是是
是。
就
是像东北
亚啊，嗯，我想这个确实也是有不同的，对，因为传到这个北方来的佛教都是以大乘法为先嘛，有没有？大乘往东边往北方传嘛，所以中国、朝鲜、日本这一带这一区块的就先有这一种北传佛教传过来，那南传的就往南传的哈、哦，这一些是当然是。原始佛教这些为先啊，所以当然以他们来说，阿含经跟律就是他们的根本了，所以他们没有接触到大乘的经典，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佛教传播啊，一个理由。所以我之前才说，中国的这些祖师他先接收到的这一种菩萨的思想，或者是翻译过来的经典有一些在先，所以呢，读到阿含或者是一些判色呢，就会有不同的，怎么讲，价值观就会有所不同，这样，啊、哦，嗯 ，OK， 那这个大家有兴趣再继续去思维了哈。那我们来看第十五页第四章啊、哦，现存的阿含经。那这个只是介绍，这部阿含有几卷啊，啊、哦，有几部经啊，在哪里翻译啊，啊、哦。现在的颂本是哪一个部派的啊？啊，那我觉得这种文献呢，并不很难理解啊。那比较重要的就是我把它归纳在白板上面，就是讲四部阿含啊，它的卷数 他的翻译者，还有呢他的年代跟他的所属的部别啊。那汉译有四部阿含，第一个杂阿含总共有50卷，求那巴陀罗翻译，在西元435到445年翻译。现在的宋本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宋本啊。也许大家会问说，导师怎么知道现在的杂阿含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宋本？那是因为有一些学者或者是导师，他们在这些有部的论书里面哈，他们引到的契经说、佛陀说这些经文呢、啊，跟现在的杂阿含很多能够 match 啊，很多能够吻合啊，很多能够吻合，所以呢，他们就考证说这个都是这个比较倾向于说一些有部的宋本这样啊，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的、哦、实际上不是随便判设的、哦、中阿含呢现存的有60卷，僧伽提婆翻译、哦、在397到398年翻译的、哦、是也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宋本。那第三长阿含目前有22卷、哦、诸佛念所翻译的，在西元413年法藏部的宋本、啊、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法藏部的宋本。好，请看下一页，第16，增一阿含也是僧伽提婆的翻译，51卷，在西元384到385年翻译，是属于大众部末派的一个宋本啊。那大概知道，大家大概知道就好了哈。我们接下去的主题呢，都会四部阿含的经文都会以主题都会交替，会放在里头，所以大家看到经文的时候就知道，哎，这四部阿含其实都很多东西啊，都是相当不错的啊。再来第2节啊，巴利的5部米科耶啊，也是跟阿含相当哈。首先看。这个是巴利文的啦，巴利藏，巴利文就是南传的五部尼科耶。五部里面前面4部呢相当于我们汉译的四阿含，那最后一部呢就称为杂藏，或者是称为小部，那相当于是尼科耶的就是长部，相当于长阿含，中部相当于中阿含，相应部相当于杂阿含，增支部相当于增一阿含。那里头有多少经啊？那种大家自己看啊。好，我们直接看小部。小部我们比较少接触啊，请看17页，中间括弧2，小尼科耶就是小部。尼科耶呢，就是部类的意思，所以也称为小部，就是这样啊。我们来看小部是什么东西啊？第2行，小部最初可能只包括几部无法归入前面四阿含的小部头作品，但是后来几百年间啊，随着越来越多作品的编成还有加入，使它的分量慢慢扩大，最后变成五尼科耶中册数最多的一部啊。那小部的核心经典是几部？有几部小部头的作品，包括什么《法句经》《长老记》《长老尼记》《经籍自说》《如实语》等等啊。那这一些就是小部非常重要的经典。那跟部派解释部派的论义的呢，就是《无碍解道》啊，还有呢《义释》啊，这种经典啊。那导师在原始圣典的集成啊，对于这个小部呢，小部总共有15部，小部啊总共有15部经啊，15部。那导师在原始圣典啊解释的非常详细啊，那我都有摘录给大家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小部大略可以分成几个大方向的内涵呢。我们看第17页最后一段啊， 第十七页最后一段，小部的内容可分为两类，一个呢是法义的表达，一个呢是寺院的传述、啊、法义的表达又可以分成两类，第一个圈圈直述所见、啊、就是有感而发，就好像法句经、自说经、啊、等等，或是表达修持的历程、证悟的境界，如长老、长老尼记。所以假如说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哦、导师说长老跟长老尼记呢，很像我们中国那一种禅宗的寄送啊，开悟的寄送，它很像中国禅宗开悟的寄送。所以你要了解古代阿罗汉开悟的境界，可以读这两部寄送、哦、长老记、长老尼记。问答法义、啊、就是义品还有波罗言那、啊、刮胡二小部呢，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寺院的传述、啊、就是佛跟弟子们过去世中的寺院、啊、辗转传下来、啊、过去做过什么 啊, 啊等等、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那这十五部呢，我们来念它的名称就好了啦、啊、第十八页第一项，第一部呢，导师介绍是小颂，啊，小颂。那里头啊，实际上是有九部小经典啊。像我们现在大家哎，慢慢大家比较有接触的一部经叫《慈悲经》，慈经啊，就是出自这里的啦，《慈经》，Metta， 我们修慈悲观难传呐 啊, 啊，就是这个 Metta 有《慈经》，难传，大家看到他念了什么？南无大沙做早晚课、哦、很多都是诵这些的啦，三归文、哦、十戒等等，这些就是南传他们的早晚课，很多都诵持这个、哦、小诵。第二部呢称为法句，法句就法句经、哦、像我经常很喜欢诵就是念一个寄诵啊，哈，因为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学习啊，我有一个师兄念给我听啊，他说你把它背起来，以后啊，你没事的时候啊，起烦恼的时候也可以背，哎，真的是有用呢。所以这种寄诵，其实我们经常你去思维它哈、啊，对我们的行持也有很大提示的作用哈、啊。像那个心品哈、啊，他有提到，此心随欲转。微妙极难见，智者防复心，复心得安乐，这种就是法句经，应该是复品啊，还是心品的地方，它有很多种品，很多个品，那其中的一品有这样的寄送。 OK， 我们再来看第三乌达那，乌陀那，那这是感性语，自然说的。再来第四如是语、哦、如是语。第五经籍、哦、就是问答、哦、的寄送集。 OK， 我们看第十九第六部天公式，第七恶鬼式。那我们看第七的第四行，就是第六和第七啊，天公式还有恶鬼式这两部寄送呢，题材非常一致，形容升天的幸福，恶鬼的苦报。就是在这里头啊，告诉我们善因会得到乐的果，不善因就会得到苦的果，勉励众生道德的一种修学，布施供养的鼓励啊。所以这个天公式跟恶鬼式啊，也是提醒我们止恶行善、啊、第八长老记，第九长老尼记、啊、那这两部记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古代的出家精神，有点像中国禅宗的诗、啊、对佛还有大弟子的赞叹，以及呢就是对僧伽清净的愿望、啊、那这一些都非常值得读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真正出家的修行者啊，这两部书、哦、也应该要去翻啊。诶，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我要怎么去看看这些经文到底是在哪的内容是长得怎么样，我要去哪里找啊？ 这十五部经要去哪里找？啊？西贝塔，西贝塔，西贝塔找得到吗？找不到，所以我要去哪里找？大正藏，大正藏嘛，西贝塔嘛，一个电子档，一个是书面的而已，你也好心啊你。还有呢？去哪里找？啊？佛光的阿含藏，佛光阿含藏就只有四阿含啊，没有这个小部啊。南传，南传什么啊？网络应该可以找到啊、哦。那现在单部的有一些呢，在外面都有流通，对不对？像法句经啊，啊、哦、这些在外面都有结缘。那你要看完整的十五部哦，你可以去查一下汉译南传大藏经。南传大藏经里面就有了。南传大藏经一开始它也是这样，相应部啊、哦、长部、中部、正支部过来呢就小部了，小部就是这十五部经，小部啊、哦、你可以去翻。虽然这个翻译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至少你可以去翻一翻哈，哎，这十五部是什么内涵哈，也很多值得学哈，嗯，那如果能够看得到巴利，看得懂巴利的，那当然是最好的了，直接南传大藏经巴利藏就有了啊。这是第九项，第十项就本生啊，本生。OK， 再来第十一，意识啊。有分成小意识、大意识啊。第十二，无外解道。你看，无外解道它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哦。我们以前有上过一点点啊。那它是谈什么呢？止观实践的论书啊，非常不好懂啊。无外解道在《清净道论》里面呢，提到非常多这部书《清净道论》啊，你可以去随便翻《清净道论》啊，你去看它的处处，很多引到这部书啊。他们南禅很尊重这一部书。好，第三，十三譬喻啊，譬喻就分成这四大类：佛、辟支佛、长老、长老尼啊。你看最后一句哈、啊，这个譬喻啊，他导师解释的很好，他说，读这个譬喻啊，最后一行哈、啊，在三宝功德的坚信中，不用忧心。重重的怕堕落，也不用呢急求现生的正德，而心安理得，度着幸福的一生。所以在三宝啊的坚定信仰中啊，假如说我们今生还不能了道，不是说那就没办法了啊，那就怎么办啊？那也不用太担心，只要对三宝有绝对的信心。那纵使今生啊慢慢修，我们大家都差不多的啦哈，都是有空的时候呢才来修一修嘛，当然是慢慢的修咯，对不对？不过因为我们对三宝有正见，有确确的信心，所以呢虽然今生哈，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诶，我们可能不能像很多修行者这样，但是我们能够过着非常心安理得的生活一生，这样子其实也是很足够的啦啊、哦！至少今生所累积的下辈子或者是以后啊可以继续嘛啊、哦！那不是说今生呢、啊、不了道呢就怎么办啊、哦、没有那么严重了啊、哦、嗯。好，佛化世的精神啊，与大乘他利思想的原意完全吻合，就是在这里头啊，在这个譬喻里头，很多这种思想的根源都在这里头找得到啊。第十四，佛种性啊，又翻成佛史啊。第十五，所行藏啊，就是世尊前生的大恨啊，种种的波罗蜜啊，那这个就是所行藏。OK， 我们看最后一个章，最后一章咯，第五章，很快呢哈。哎呦，我们今天可以讲完哦，真不可思议哦。 我还以为讲不完呢，哦，可以讲完。那我们下个礼拜就用全新的讲义了哈，哦。那我会尽早挂在网上了，哦，很抱歉哦，本来今天要发给你们的哈，哦，嗯，真想有三头六臂了哈，哦。好，我们来看第五章四部阿含的中去。中去呢，就是中止跟理去。那这里呢，大家也要做一些功课，因为呢，古德对四阿含中去的判色哈，我总共找了三段，对不对？但是呢，他三段呢都解释这四部阿含的特质，所以呢，你在上面空白的地方啊，你就写杂阿含，什么呢？中阿含、长阿含、增益阿含，然后呢，右边呢再写一二三，就是不同的特质写在一起。那我们对这一部经啊，它的中趣呢就会有所理解，这样了解哈。第一部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啊，第三行啊，第三行。为诸天世人随时说法，即为增益阿含。所以增益阿含在这一部毗婆沙里面提到说，他是为诸天世人随时说的。那他是什么呢？劝化人所习。劝化人的含义呢，导师在别的书里面有解释哈，就是宣传教育，宣传教义啊，使人感悟向善。所以增益阿含呢是劝人向善的，啊，劝化人所习。再来中阿含为利根众生说身法，是中阿含学问者所习。哎呦，那这样子是不是搞学问的人都研究中阿含就好了，啊，那导师不是，导师这个早期，啊，其实经论里面的学问啊，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很多 学者、啊，他的学问呢不是拿来修行的，啊，早期的学问者啊都是分别法义这样子的含义，啊啊，所以这里的学问者所习就是他比较偏重于法义的分别，就像阿难尊者啊，他很重视这种法义的分别，啊，所以这些根性的人就可以读学习中阿含，啊，中阿含。那杂含呢是说种种的随禅法，啊，种种的禅修的法门，是坐禅人所习。这个坐禅人呢不是说，哎，你喜欢打坐的人才可以读杂含，不是哦。这个坐禅人的定义啊，导师在别的地方里面，哦，提到说坐禅人他是修止观的目的呢在身观法义，在身观法义，啊，坐禅的人不是坐在那里发呆啦，他是身观法义，亲切的体证正法，深切的亲切的体证这种正法，那这个才是真正杂含最主要的内容。所以杂含他要讲的就是分教里面最原始的嘛，蕴触戒，就是我们的身心，五蕴六触六戒，就是我们的身心。我们的身心是什么东西呢？有什么可以观察呢？缘起四谛，啊，所有的道品等等都可以在这里头啊体会得出来。所以这一些呢在杂含里面就有了，啊，所以杂含呢，啊，很根本的相应里面呢都是在谈这一种观察身法的内容。所以在修定之外呢，真正的观啊，止之外的观，毗婆舍那观就是观这一种。你可以去看《清净道论》哈，戒定慧，这个慧啊，他说慧的基础啊，要学习毗婆舍那的基础呢，一定要了解蕴处戒、缘起四圣谛这一些啊，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修毗婆舍那啊。这是杂含，再来的话是长阿含，长阿含的话是破诸外道啊，破诸外道，所以说长阿含。好，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的话呢就提到说杂含是什么呢？杂阿吉摩就是一切事相应教监测救急。监测救急的话就是 就是砸在有，虽然他会排队了哈，救急就是排在一起了哈，挤在一块，但是呢，他还是有一些有点乱的啦哈，所以导师呢把很多这些杂函看起来，纠集在一起的这种经啊，导师给他分类啊，谈运的放在运相应啊，谈处的放在处相应等等哈，那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相应哈，虽然他经本身本来就有分啦哈，但是还是有一点乱哈，那经过整理它就可以了，很清楚哈。中阿含是什么呢？就是相应教，赋予余相，处中说法，就是不会说太杂阿含都是比较短的嘛，中阿含就比较处中啊，不长不短的经文。那长阿含呢，就是触广长舌相这样哈，破诸外道嘛，所以长阿含的经文都特别的长，特别的长哈。增一阿含呢，就是解说很多法术啊，比如说一二三啊，比如说佛陀说有一法能够得解脱，这一法就是不放欲啊。那二法是什么？三法是什么？就是在增一阿含里面的哈。那四阿含都是由老师弟子辗转传到现在，所以称他为阿吉摩。第三，翻译名义集。四阿含怎么解释呢？第二行，增一阿含谈人天因果，长阿含破诸邪见，中阿含明诸深意，杂阿含明诸禅法啊。那这些都是古德对四阿含中趣的一种意见，我们把它收摄起来呢，对这四波阿含就会有一点理解，它在重点摆在哪里啊。好，我们来看二。阿含的中趣可以对应龙树四系坛还有觉英四部著书的名称啊。刮胡一，阿含的中趣由来已久，历史渊源很久的了、好，我们看22页，因为我把它画成图表了，我们直接看图表就好了啊。22页，这些古代传来的圣典啊，那各部呢其实都有主要的宗趣。那第一部杂阿含啊，对应觉英论师的书名就是显扬真义，龙树的四系坛就是第一系坛啊。那显扬真义大家就知道嘛哈、就是坛呢，就是直接解脱的内涵啊，就是正法的内涵，这第一系坛啊，底下还会各个的去解说它啊。中阿含就破次犹豫对这系坛，长阿含是吉祥悦意世界系坛，增一阿含是满足需求各个为人系坛。好，我们看刮胡二的解释啊，中趣的个别说明。第一，先讲长阿含，吉祥悦意是长阿含。世界悉坛为什么会称为吉祥悦意呢？是这样，佛陀有一些经典呢、是适应这种印度天神信仰的人而说的法啊。那当然除了破斥这种外道呢，而且还在信仰上容示他们的一些方便，比如说大家有听过善生经吗？善生经啊，他就是呢在佛陀看他在礼拜六方啊、他在 每天呢早上呢坐在礼拜六方，那佛陀说你在拜什么？他说这个就是他们祖先传下来的。那他说我们佛法里也有六方，他说东方就是父母、父，西方就是母、佛教的六方他同样沿用他的这个六方，但是呢佛陀呢赋予他佛法的教义，所以呢容摄他在佛教里头、允许有这样子礼拜六方的仪式、或者是信仰，这个就是摄受外道进来咯、很明显的嘛、第三行嘛、诸天大吉降伏恶魔，特别是阿杂，这怎么读啊？阿杂什么经？囊子经，这个相当于汉译的一部经，叫做《毗沙门天王经》。毗沙门啊， 毗沙门四大天王里面的一个嘛，毗沙门天王经，相当于汉译的毗沙门天王经。那这里头呢，是毗沙门天王啊，他有一天他就跑到佛陀的地方去跟佛陀说，佛陀啊，假如修行者害怕这些夜叉鬼神的干扰啊，那你就可以念我这一部经阿扎浪子经啊，你念这一部经，因为这一部经呢就是守护经啊，让修行者不要得到这一种外在力量的干扰啊，叫守护。那佛陀当然呢，为了要度化一些外道进来佛教里面的修行者，那也跟他们说这一部经就是他害怕的时候可以诵持这一部经啊，那就可以继续修持下去啊。所以其实佛陀啊，他的慈悲啊，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冷酷无情啦啊，他还是非常有智慧有慈悲的啊，逐渐的引导他过来嘛啊。这个就是得到吉祥悦意的世界悉檀啊，长阿含。再来二，唾次犹豫，中阿含对着悉檀，他的特质呢，就是抉择断除疑情，净除种种的这种不好的烦恼啊，所以有对峙的意义啊。第三，显扬正义啊，这个就是杂阿含第一悉檀。第四，增阿含满足希求，各个为人悉檀，适应不同的根性，使人生善得福，这是一般教化，满足一般的希求啊。彻底的说佛法的宗旨，佛化世的方法都不外乎这四种，每一阿含都可以有四种宗趣啊，不是说一部对一种宗趣而已啊，底下就是会再继续解释了。刮胡山，一阿含皆有四悉檀。第二行，在原始圣典的集成中，知道原始的结集略同杂阿含，而杂阿含是修多罗起业寄说三分的集成，还记得吗？前面讲的记得哈。那以四悉檀而论呢，修多罗是第一一悉檀，起业是世界悉檀，寄说啊，有分成弟子还有如来嘛，弟子寄说是对治悉檀，如来寄说是为人生善悉檀，所以呢杂阿含本身也具备这四种悉檀，这样了解吗？啊，我下一页就有画一个图表了，你看，你看下一页就知道了。二十三页啊，最后一页，杂阿含分成四种悉檀都有了啊。好，第三，依四大宗趣及四悉檀来观察印度佛教教典的发展特色啊。我们直接看这个图，导师归纳的。导师说其实我们任何的一切法可以以四悉檀来收摄，没有问题，但是呢导师说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四悉檀，就是佛教从佛陀时代一直到后来的秘密大圣佛法在印度1200年消失了，这整个过程也可以大略的用四悉檀可以看出他们各个时期的特质啊。比如说佛法啊，就是佛陀时代或者原始佛教，它显扬正义第一悉檀的内容比较多，因为你看那个时代正阿罗汉的人啊满街都是，对不对？好像我们现在满街都是硕士啊，啊满街都是那个博士这样了哈，以前的满街都是阿罗汉就对了。佛陀时代啊，你出去看到随便碰到一个佛弟子就是阿罗汉这样啊，所以很明显那个时代啊，就是显扬正义非常的明显啊。再来大乘佛法初期和后期又有对治悉檀，还有为人生善悉檀，那秘密大圣更不用说，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世界悉檀啊，倾向世界悉檀。那有很多人呢、啊、看到这句话就跳起来了啊，我学秘密大圣佛法藏传佛教，为什么说我是世界悉檀啊？其实导师只是说他比较偏重，不是否定藏传没有其他的三悉檀，不是这样的意思呢。但是很多人看导师的时候都是这样误会导师啊。我们看最后一段哈，第二行， 这一判色是佛法阶段重点的不同，不是说佛法都是第一悉檀，有没有啊？不是说佛法时代都是第一悉檀。你看也有一些人只是生善啊，像提婆达多，他佛陀时代他堕恶趣呢，对不对啊？所以不是都是第一悉檀。秘密大圣呢都是世界悉檀，不是啊，不是都这样讲啊。只是导师 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一切圣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区的重点开展啊，在不同世因的砥砺，直接于佛陀智证的真实啊，就是大家都会往这个佛陀气证的真理啊那里往那里去啊，只是看大家走快走慢而已啦啊。佛法里面的世界悉檀还胜过世间的神教啊，为什么？因为它还有解脱的成分。所以你看到导师他研究佛法啊，他说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佛法，虽然不是很究竟啊，它是晚期佛教的主流，这个是历史的事实。最后一行他说，流传中的佛法导师认为啊，不会有彻底否定哪一些是不是佛教的，导师认为都是可以涵容，只是说他到底是了义不了义，我们要分别说讲而已啊。所以我们在研读佛法，大家就是能够好好的了解导师的这些用心啊哈。嗯，好，那我们下一周就直接要进入佛陀的一生了哈。嗯，那我过两天，因为明早还有课我，所以我要上完课才可以再看看讲义，修订过后我会尽快挂在网络上啊。那大家想事先预习的，可以到福研的网站、慧瑞的网站去下载啊。嗯。OK， 我们第一份讲义阿含简介就到此为止哈，好。